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0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美国暂停与俄罗斯有关叙利亚的会谈，最新的调查发现亚洲国家都盼望跟美国中国同时交好，中国100多位律师星期一发起联署建议书，要求国务院依法撤销司法部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如果他治理国家像治理他的川普品牌一样的话，会怎么样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塔利班叛军据悉黎明前发起多方攻势之后，占领了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的大片领土。城市居民星期一晚上告诉美国之音，在昆都市省府的中部地区，战斗正在激烈进行。阿富汗安全部队正在试图保卫地区警察局和省长办公室。当局坚称政府军仍然控制着昆都市所有政府机构，并且决心保卫这座城市。一年前，昆都市一度落入塔利班之手。塔利班的一位发言人声称，在阿富汗军队撤离之后，他的战士在该市主要广场扬起了伊斯兰反叛力量的白色旗帜。但是北约坚定支持行动，星期一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昆都市在政府的控制之下，阿富汗军队也控制着主要广场，增援部队已经在路上。目前不可能有独立方面的消息核实交战双方的宣称是否属实。美国星期一暂停了跟莫斯科就叙利亚停火而进行的会谈，宣称已经对俄罗斯失去耐心，理由是俄罗斯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中东国家持续不断地对平民目标进行军事袭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不是轻率做出的决定，虽然华盛顿方面不遗余力地试图实施停火，但是俄罗斯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声明说，俄罗斯不愿或未能保证叙利亚政权遵守莫斯科所同意的承诺，相反，俄罗斯跟叙利亚政权采取了军事行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大使说，如果不是我们介入叙利亚问题，那么伊斯兰国的黑色旗帜就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飘扬在大马士革的上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俄罗斯为声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提供了军事支持，并进行了空袭，而华盛顿支持一些为推翻叙利亚总统而战的反政府组织。双方上个月同意停火，以帮助减少暴力冲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瓦解恐怖组织，但是协议很快的因为双方互相指责而失败，之后的会谈也没有能够打破僵局。那么现在呢，华盛顿将暂停跟莫斯科的外交接触，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还有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僵持短期之内会有缓和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克里9月29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即将暂停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原因在于俄罗斯没有诚意履行此前的协议，而是继续帮助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平民进行轰炸与空袭。克里说，我们到了暂停谈判的边缘，原因是一边是这样轰炸还在进行，一边是我们坐在那里试图认真对待谈判，这是不理智的。我们看不到为解决目前问题实现目标的诚意，所以现在到了我们要寻求其他选项的时候了。除非交战方明确指出他们愿意考虑如何有效地应对问题。在叙利亚阿勒颇市反对派控制区内的两家最大医院遭到袭击，美国认为阿萨德政府军和俄罗斯应对行为负责。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空袭医院的行为已经构成战争罪行。联合国、美国、英国外交官表示，对阿勒颇东部地区进行轰炸的只有阿萨德的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但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否认指控，坚持他们只轰炸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努斯拉阵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29日的记者会上说，白宫、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等相关政府机构正在讨论外交途径以外的其他选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9月28日在纽约说，从9月19到9月27日，阿勒颇东部地区被空袭至少1700次，导致至少1000人死亡。此外，一个反映由叙利亚志愿者组成的救援组织“白头盔”的纪录片，28日在纽约举行公开放映。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叫“叙利亚民间防卫队”。纪录片说，这批志愿者帮助那些逃不出阿勒颇的人。活动人士和一些西方政治家呼吁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白头盔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和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今年初从基地组织分离出来的叙利亚伊斯兰组织征服叙利亚阵线一个高层头目星期一在一次空袭行动中丧生。征服叙利亚阵线的前身是努斯拉阵线，该组织说阿布法拉伊马斯里在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驾车的时候遇袭身亡。美国军方说他在这个地区针对马斯里实施了一次空袭，但是呢，官员们仍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评估。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表示，埃及公民马斯里曾经跟前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有联系。本拉登2011年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马斯里也曾经是死去的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的同伴。库克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死如果得到证实，将破坏并降低基地组织高层头目和极端分子之间的相互协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个定期追踪亚洲国家人民意向的跨国调查研究显示，尽管在中国崛起后，美中两国在亚洲竞逐影响力日渐激烈，不过呢，亚洲国家并不希望被迫在两者之中做一个选择，而是希望同时跟美国、中国交好。在经济上，中国是他们的机会，但是在安全上，美国还是最值得信任的。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合办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长期追踪亚洲各国公民对于东亚地区威权体制转型与民主化变迁的政治态度，定期在亚洲进行同步跨国调查。主持调查研究的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上星期五带领研究团队来到华盛顿，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最新一波调查结果。朱云汉指出，今年初才结束的这一波调查主要的议题是收集东亚各国人民对于美国与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和态度。他说，在中国更加自信，开始对外输出软实力，以及更有能力设定亚洲议题的同时，美国也采取亚洲再平衡政策作为抗衡。虽然各国以他们各自与中国的地缘关系而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亚洲国家仍然希望与美国、中国都维持良好的关系，不希望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朱云汉说，
很多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其实他们都比较倾向于同时跟中国跟美国都维持比较好的关系交往，因为很显然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他们可能越来越更依赖中国， 但在很多安全领域他们还是非常比较更信任美国，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关系，而且都也不能相互替代，所以他们都不愿意说选边，说我跟中国走得近我就要减少跟美国的交往。
朱云汉说，台湾的调查结果也是一样，虽然民进党倾向支持台湾独立，希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台海两岸经过20多年来的互动，彼此的经济关系已经非常紧密，因此蔡英文总统也不得不以维持现状来作为政策选项。朱云汉说，
对蔡总统来讲维持现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对，所以他从竞选到今天为止他都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虽然能不能做到什么程度呢另外问题，但就是说至少这可能是即使在台湾不管蓝跟绿我相信都认为说两岸关系经不起一种断裂或者是一个全面性的这个倒退，我想这个对台湾的影响太大，这不是一个现实上一个合理的选项。
此外，这个新一波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结果也显示，中国周边实行民主、重视传统与民主价值的国家，大都还是认为美国对地区有正面积极影响力，他们也倾向选择美国的制度与模式。不过，在东南亚，除了菲律宾、缅甸和越南以外，美国在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正在失去其吸引力。台湾大学东亚民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布里奇特·威尔士说，许多亚洲国家的人民认为美国最重要最具优势的软实力就是它的民主价值，但奥巴马政府推动亚洲再平衡政策却只专注于经济和军事层面，在美中影响力的动态平衡正在改变时，民主是美国最需要把握和运用的重要资产。威尔士说，
我们在调查软实力时发现，美国并没有与东亚人民接触，我们看到这方面有缺口、差距和改变。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政府与东亚接触的方式有关，那是一种高度精英化、以高层访问交流为主的做法，而不是与普通公民接触。
梅利坚大学政府研究学系助理教授陆杰表示，他的研究发现，中国公民在讨论哪一种模式较适合中国的未来时，选择美国模式和不清楚的占大多数。他分析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包括经济条件、法治、监督制衡、选举政治、政治权利以及自由等，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公民对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表现给予负面评价的关系。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涵盖亚洲14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菲律宾、蒙古、新加坡、越南、泰国、韩国、印尼、中国、马来西亚、日本、柬埔寨、香港、缅甸。自2003年开始进行第一波调查，2008年完成第二波调查，第三波调查时间是2010到2012年，最新的第四波调查时间是在2014到2016年年初。研究团队说，调查结果要经过几个月的最后整理才会正式发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要来介绍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首先呢，就是中国有100多位律师星期一发起联署建议书，要求国务院依法撤销司法部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建议书表示，这是一部违反规章制度程序、严重违背宪法、违背法律和国际法的文件，违背国家和人民利益、违背科学的列法，应当予以撤销。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个主送国务院、抄报人大常委会并抄送司法部的建议书表示，新办法近期一出台，便引发律师界的激烈震荡。连日来不断有律师撰文或发表评论， 声讨司法部这个新规。建议书称，司法部未经事先公示讨论修规草案等法定程序，暗箱操作签署发布新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网上消息说11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悄无声息的出笼及其新增和修改的条款内容，违反修订规章的法定程序。建议书表示，司法部的新规从起草到送审再到审核通过，整个过程完全处于秘密暗箱操作的状态，不仅没有向社会公布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广大律师的意见，严重的违反了立法法和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的程序。司法部这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建议书批评说，司法部在新修订办法中新增第50条，对律师和律所职业行为进行种种限制，规定律所不得放任纵容本所律师有煽动、教唆和组织当事人或其他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声援、围观、制造影响、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对本人或其他律师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宣传和评论，炒作案件，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否定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的性质，发表批评党和政府的不满言论等行为，并冠以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扰乱法庭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等恶名。建议书强调，司法部新规的上述条款不仅剥夺了律师因特殊职业要求所依法享有的辩论言辞的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而且连律师作为公民所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宪法自由权利也粗暴野蛮地剥夺了，不仅把本应属于公安机关行使的职权划拉到司法行政机关的名下，也突破律师法规定的处罚范围，构成违反立法法第80条第2款关于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利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有报道表示，外界认为新办法增加某些条款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压近年兴起并不断壮大的维权律师群体，成为官方选择性打压维权律师的依据。绿城定邦律师事务所主任葛文秀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办法不仅针对近年来兴起的誓言捍卫辩护权的维权律师群体，也针对所有坚持依法办案的律师。他说，
就是针对认真捍卫法律的这样的律师，兢兢业业以法为职业，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这样的律师来的，不能完全就是说维权律师，你只要认真的维护法律，你可能就要受到这些限制，出现这么一个非常荒唐的局面，完全是跟法律过不去，跟人民对这个公平正义的这个要求完全是相反。
据报道，大批维权律师认为，近年来在刑事诉讼领域不断出现大量剥夺公民辩护、非法干预、阻挠律师辩护的违法违规情况，许多地方当局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面、通信，甚至阅卷，或迫使当事人及其家属解聘委托律师，或非法指定律师出任辩护人。更严重的是，有些部门还对办案律师采用跟踪、威胁、强制传唤、甚至拘留等非法手段，阻挠破坏辩护律师履行职责。曾多次代理敏感案件的葛文秀律师表示，大批律师被迫通过博客、联署信等方式反映或控告现实中遇到的大量违法限制律师职业权的行为， 这已经说明，包括通过法庭等正当途径达到公平正义的方式已经失效，而律师的这种权利也是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他说，
法律没有授权作为不违规章，你可以对宪法所确定的公民权利做出限制性的规定，那真是违法的。他的一些规定呢，他恰恰是违背这个上位法，违背律师法，尤其是违背宪法的根本规定，限制了律师的一个职业活动和职业权利的行使。他已经是说明我们现实的很正当的一些途径，在法庭上你确实是你没法达到追求公平公正了，对吧？违法的行为是相当严重的，你连这些权利都给剥夺的话，怎么去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啊？怎么去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啊？
据一些维权网站报道，由于在执业过程中遇到许多地方肆意阻挠甚至剥夺律师辩护权的情况，中国维权律师群体被迫出现一些为捍卫辩护权死磕的律师，这让当局感到恼火，并最终重拳出手打压。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9月29日的最新统计，2015年7月9日，当局针对主要代理维权案件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展开外界所称的709大抓捕，先后拘捕、拘留、强制约谈、传唤、限制出境多达近320人，其中取保候审20人，一审判处4人，包括瑞丰律所主任律师周世峰，目前仍有16人羁押候审。据悉，这份联署建议书10月2日下午已经寄出第一批签名，联署到7月10日结束，10月8日将寄出全部联署文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当年5岁的坚赞诺布被中国政府批准认定为第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而被达赖喇嘛选定的更登确吉尼玛则从此没有了踪迹，由此引发的争议到现在都没有消停。目前这位所谓官方第11世班禅额尼德尼确吉吉布已经26岁了，在中国境内的各种佛教事务中呢，他也更加频繁地发挥作用。不过，到底他在藏人心中影响有多大呢？地位又是如何呢？这似乎跟中国官媒的乐观报道有很大距离。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文讲述中国共产党扶持年轻的班禅喇嘛，试图扩大他在藏人社区的影响力，为日后达赖喇嘛圆寂后甄选下一世转世灵童做好准备。今年7月21至24日，中国政府批准认定的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第一次主持了10轮金刚灌顶法会。这个法会是藏传佛教重要仪式之一，意在激发潜在智慧。流亡印度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一直在境外举行这一仪式。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这次由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主办的大规模灌顶法会是西藏60多年来的首次，每天有10万余名信众参加，并有来自西藏、四川、甘肃、青海等各大寺庙的100余名高僧活佛和5000名僧尼在这4天的时间里接受了班禅的10轮金刚灌顶。媒体的高调报道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是主张无神论的中国政府改变论调，开始助推西藏佛教事业的发展了吗？在西藏出生长大，现流亡海外的西藏问题研究者桑杰加曾任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发言人，他向美国之音记者否认了以上这种可能性。他说，
你看中共的做法就是那他在去那个支持他确立的班禅喇嘛在日喀则进行那个生观点法会的宗教活动的同时呢，他在那个西藏的康区，就是四川色达那边呢，那他在摧毁这个色达佛学院，所以呢，那这个就说明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或者是对宗教进行了一个开明的或者说放松了一些比较打压的政策，完全不是。
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就在日喀则举办金刚灌顶法会的同一个星期里，中国政府在位于色达县的腊荣五明佛学院开始拆除部分僧舍，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藏传佛学院。桑杰加说，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推广班禅喇嘛的佛教活动，只是为了扩大他的影响力，最终也是为其利益服务。桑杰加说，
我们说这是汉人班禅喇嘛或者班禅。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在拉萨当地售卖各种西藏精神领袖照片的小摊上找不到这名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倒是还有不少第十世班禅喇嘛和同样流亡海外的伽玛巴的照片。在藏传佛教中地位至高无上的大昭寺内也有类似的情况，第十世班禅喇嘛的照片被摆放在显著的位置，而第十一世班禅的则不然。桑杰加回忆说，历来这位班禅在西藏等地区举办活动时，本地政府都会要求各寺院的僧人前往欢迎膜拜，这次的灌顶法会也是如此。他说他得到的消息是政府规定当地的民众必须参加，而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高僧活佛也务必出席。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藏人里面对他的认可，或者说对他的认可，或者说对他的信任，就根本没有一个信，没有把他当成班禅喇嘛这样，所以呢，政府需要强制藏人去听。
然而，说到五岁被选定成为第十一世班禅的坚赞诺布本人，当时的他恐怕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而对于20多年来发生的一切，他又有多少决定权呢？桑杰加说：“
他是没有选择的，他是被中国利用，然后中国控制起来，然后中国命令他去做什么，不允许他做什么，其实他是没有任何的自由。”
不过在2015年，这位班禅在两会期间对中共的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编制限制政策提出了意见，这可能导致佛教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桑杰加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藏人，他是一个学佛的，他是这样子，就他作为一个藏人，肯定他对他关心西藏，他关心热爱这个民族，这是无可否认的。对，
说到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两位藏传佛教的重要精神领袖之间在历史上就开始互为师徒，更是在寻找对方的转世灵童仪式上有着拍板的权利。1995年，流亡印度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选择了更登却吉尼玛，而非中共选择的坚赞诺布，成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虽然前者被中国政府软禁失去了消息，但藏人们心中对于达赖喇嘛的选择的承认度压倒性的超越中共的选择。那么未来在达赖喇嘛圆寂离开后，这位班禅喇嘛也就成为了中国政府在控制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上的关键人物。不过他的选择能有多少说服力，桑杰加不以为然。他说，活佛转世最有话语权的还是活佛自己，因此不论达赖喇嘛是否决定转世，决定如何转世，都会有他自己的安排。他说，
如果中国按他的计划用这个假的班禅再寻找一个假的达赖喇嘛，那是同样的结果。现在的假班禅都是这种状况，那你可以想象他寻找一个在假的转世灵童，在藏人里面其实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有一位在佛罗里达州的华裔女子，因为出口潜艇零件没有申报被判刑，有关的情况我们来听听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情。
华裔妇人于阿敏被控向中国非法出口潜艇零件，本周被判刑21个月。一个月前，另一名华裔女子满文霞被控密谋出口军机组件到中国，被判监禁50个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55岁的中国女子于阿米是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今年4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声称她为中国政府工作，却没有依照法律登陆。另一个罪名则是对运送货品的内容撒谎，但于阿敏并没有被指控间谍罪名，也没有提供军事机密。 于阿敏两个月前承认两项重罪罪名，一个是向外国出口货物，但没有向美国政府登记为外国政府的经纪人；第二个罪名是密谋从事国际洗钱活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道尔顿周一宣判，于阿敏被判处监禁21个月，缓刑2年。联邦助理检察官艾瑞克指出，于阿敏涉及空壳公司、离岸账号和假证件。根据检控记录，在2002年和2014年间，于阿敏涉及260万美元的非法交易。于阿敏在中国工作过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是他的唯一客户。他为该大学携带或托运的货物包括水下传感器、电线和声纳仪器，这些是该大学的工程师，包括他从前的上司，用来建造遥控潜水艇所需。起诉书则指出，是用来为解放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发展无人驾驶航器。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联邦检察官援引联调局的说法，经济间谍活动已经增加50%。2013年，于阿敏把一些电线和连接器塞进行李带回中国，但于阿敏的辩护律师认为，他只是个平常的家庭主妇，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律师说，于阿敏在货单上谎报内容或漏填内容，但这些东西是一般人在美国买得到，并没有限制。于阿敏1998年移民美国，目前是永久居民身份。他的律师认为他可能会被递解出境。他的丈夫和他同时出国，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于阿敏在庭上流泪道歉，请求法官给他次新机会。他说，他爱这个伟大的国家，他没有理由，也永远不会故意伤害美国。他已经心碎，全家都很悲伤，现在感到前途茫茫。根据法庭文件，于阿敏和丈夫已经被没收62万美元。法官下令他们交出住家对面的两栋房子，价值大约56万美元。于阿敏从2008年到2014年在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的工程及电脑学院工作，担任助理，但该校发言人向媒体表示，并不清楚于阿敏为何离开，也不清楚他可接触哪些政府委托该校研究的项目。在于阿敏被判刑的1个多月前，45岁的华裔美国公民女子满文霞被控密谋试图从佛罗里达州向中国非法出口战斗机发动机和可发射导弹的无人驾驶飞机，价值5000万美元。她声称她的中国同伙为中国军方工作，但满文霞不知道她在美国交涉的对象其实是国土安全部的卧底探员。联邦法官告诉满文霞，如果他的计谋得逞，他将会伤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陪审团认为，满文霞密谋出口军事武器、设备和技术信息到中国的罪名成立。法官最后判处满文霞50个月有期徒刑，刑满后必须接受心理治疗。满文霞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电脑学位。他在移民美国加州前，曾在中国的技术学校和私立学院教书。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跟越南正在谈判几项新的军火交易，俄罗斯军火也可能首次出口到传统上一直是由美式武器主宰的菲律宾。菲律宾新总统执政以来，俄罗斯就把同菲律宾的武器交易看作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行动。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乌拉尔车厢厂负责人最近对亲官方的消息报表示，俄罗斯正在与越南谈判出售 T90 型主战坦克。越南的坦克采购规模属于中等，购买数量不会超过100辆。双方正在讨价还价，越南想获得价格折扣。这名负责人说，如果双方谈判成功，下一步将确定坦克在东南亚地区使用的一些技术要求。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附近的乌拉尔车厢厂是俄罗斯主要的坦克和装甲车辆生产企业。 T90 型坦克是这家工厂的最重要的军工产品。T90 型坦克是基于苏联 T72 坦克的升级产品， 目前除了大批装备俄罗斯军队外，也大量出口。这种坦克也装备了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军。印度多年前曾引进了 P90 型坦克的生产线大批生产。有报道说，越南军方在决定采购 T90 型坦克前，曾在印度详细考察了解了这种坦克的性能。这批 T90 型坦克将会被部署在同中国相接壤的越南北部省份。越南同中国一样，现在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但越南近些年来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主要以海军和空军武器为主，这是越南首次大规模采购陆军武器。双方也在讨论俄罗斯为越南军队中的大批老式的 T-72 型坦克改造升级。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不久前报道，俄罗斯准备向越南出售几个大队的 S-400 型防空导弹，越南很可能将成为中国之后成为这种先进俄罗斯防空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另外，越南也想采购俄罗斯的无人机。越南购买俄制武器的资金来源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俄罗斯提供的武器采购贷款。亲克里姆林宫的军备问题专家普霍夫呼吁俄罗斯在 T90 坦克交易上再次照顾越南，因为越南是俄罗斯的重要伙伴，其他国家正在打入越南的武器市场。以色列、法国、美国、波兰等国目前都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同越南合作，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白俄罗斯也向越南出售了许多武器装备。俄罗斯陆军已经计划明年与越南共同举行联合演习。在莫斯科的一名越南高级外交官说，越南总理阮春甫五月份访问了俄罗斯，俄罗斯是他担任总理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双方正在磋商，越南总统和其他的高级领导人可能在今年年底和明年访问俄罗斯。俄罗斯还准备为越南建造第一座核电站。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认为，越南军队的装备一直以苏制和俄制武器系统为主，许多军官曾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受训，对俄罗斯武器非常熟悉。军事技术合作是双方关系中非常重要的领域，但俄罗斯一直重视同越南发展关系。卢克申说，同越南的合作对俄罗斯非常重要。常言道，谁控制了越南，谁就能控制整个东南亚。当然，这里的含义不是控制越南，越南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重要桥梁和跳板。同越南的关系能反映出俄罗斯的东南亚外交是否能高效和有成果。俄罗斯也在寻求同传统上受美国影响较多的菲律宾加强关系。消息报透露，俄罗斯将向菲律宾提供直升机、装甲战车等武器装备。菲律宾驻俄罗斯大使最近表示，莫斯科准备向菲律宾提供采购武器的贷款。俄罗斯军售官员已经列出了详细的合作计划，包括为菲律宾训练军人以及稍后的武器配件供应和其他的一揽子售后服务。据报道，菲律宾军方将会很快向俄罗斯提供一份武器清单，俄罗斯计划拿出现役的武器装备供应菲律宾军队，这样能够确保以最快的速度满足马尼拉的需求。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菲律宾军队从未使用过苏制和俄制武器，向菲律宾出售武器能让俄罗斯打入新的军火市场。虽然同菲律宾的武器交易经济利益不大，但俄罗斯更看重的是将能够带来的政治红利。一名学者说，俄罗斯武器装备菲律宾军队可让美国难堪，能给美国增添麻烦。另一名学者认为，菲律宾正同日本积极合作，在此基础上，菲律宾同俄罗斯更多互动将会非常重要。俄罗斯目前也在同印尼谈判出售苏-35战机和其他的装备，并向马来西亚推销新式的柴电潜艇。俄罗斯也在同文莱苏丹合作开采当地的油气资源。学者罗克申说，加强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的一项重要外交战略。 洛克申说，同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将持续下去，因为这是俄罗斯新的外交方向，更是俄罗斯总统所倡导的转向东方外交的组成部分。同这些国家加强关系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应该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落实。一些分析人士说，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之后，为俄罗斯扩大在东南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重要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哥伦比亚选民在全民公投中出人意料地拒绝了政府跟左派哥伦比亚革命军签署的目的在结束52年内战的和平协议之后，该国政治领袖正在寻找前进的方向。桑托斯总统计划在星期一同所有政党举行会晤，并下令他的谈判代表回到古巴哈瓦那，双方在那里进行了4年的和谈。哥伦比亚选民星期天以50.2%比49.7%的微弱多数，也就是仅仅以54000张选票的优势，拒绝了这项协议。投票前的民调预测，公投将以2-1的优势得到通过。桑托斯总统跟叛军领袖都誓言要继续推动和平进程，但是呢，由于双方没有第二个方案，目前还不清楚他们将如何挽救这个协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一直想积极参与国际活动，现在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再次受阻。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就批评北京打压。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认为说，在两岸关系不确定情况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只会越走越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非政府组织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大会，但是没有申请到任何周边会议的许可。台湾外交部表示，代表团仍然将如期出发，准备工作也按照规划进行，将持续争取各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对气候变化议题做出贡献。上个月，台湾无法再次以特邀贵宾的身份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但是台湾官方仍然派出代表团在场外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中国连台湾的非政府组织都要打压，这种情况只会更加凸显中国的霸道及不讲理。
非政府组织官方的色彩已经降到最低了，而且事实上，民间团体来参加，事实上就可以补官方的不足，结果连这样子 NGO 的门都给挡了。我们觉得其实让人家觉得是操作太过。
黄伟哲委员还说，日前台湾媒体不能采访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获得了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声援，相信这些对台湾不公平的待遇，未来将有更多国际组织站出来反对。台湾行政院长林权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马政府采取的两岸外交休兵政策是一种假象，让台湾人以为外交危机不存在，其实它一直存在，现在也必须面对。林权还解释，如果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机会是由中国大陆施舍，而不是靠实力得来，就是一种假象。台湾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逐步来做，过程也许很挫折，不过也最实在。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明表示，蔡英文520执政之后，不少人就开始担心台湾的国际空间将一步步地受到限缩。
那我们都知道，去年这整个气候变迁大会还是当时的环保署署长，然后跟着这些 NGO 团体一起到巴黎去参加的。那到了今年之后，甚至连 NGO 组织都没有办法在周边摆摊，我们对这样的状况其实觉得非常的遗憾。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新政府必须拿出解决办法，在两岸关系不稳定及不确定的情况下，台湾的国际空间 只会越走越窄。台湾国安会证实，目前正在突破中国的打压，希望能争取出席11月在印尼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台湾外交部强调，将秉持以真诚友谊为基础，打造与其他国家实质合作关系，透过在国际更积极扮演参与者的角色，让台湾不能也不会被忽略。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2届缔约方大会将于11月在北非摩洛哥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要来给您报道一组跟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消息。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20年之久的报税表呢，正在搅动美国的总统竞选。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指责他是靠牺牲普通纳税人的利益致富，但是呢，他的支持者却形容川普是一个天才，因为他通过合法手段避免了支付数百万美元的税收。星期一，克林顿在关键的中西部州俄亥俄的一个竞选集会上提出，川普用双手从美国捞取好处，却把账单留给了我们其余人。克林顿是在《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发布之后提出新的指控的。据这篇报道披露，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1995年州报税表上面申报说，因为赌场还有其他企业失败，生意总共亏损了9亿1600万美元。减免税额之大呢，可能使这位房地产大亨合法避免支付所得税长达18年。希拉里·克林顿说，一年就损失了10亿美元，这算什么天才呀？他说，川普正代表着他要改变的作弊体系。川普在做出所有的错误的赌注，损失那么多的钱之后呢，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帮助他的雇员、小企业或合同工，他们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而他呢，却跟自己的会计一起忙着想办法如何使自己生活得像一个亿万富翁一样。川普的竞选团队没有否认报税表的准确性。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我比任何竞选过总统的人都要了解我们复杂的税法，我是唯一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川普违反了4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传统，他拒绝公布他的报税记录。川普说，他最近几年所得税的报表正在接受联邦的审计，审计完了以后就会公布，即使在这之前公布有关信息，并没有受到禁止。川普的支持者星期天在接受政治新闻访谈节目采访的时候说，有关川普可能合法避免支付大笔税收的披露，证明他是一个天才。那么川普他呢，在星期一，也就是3号这天，对着一群退役军官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将让美国的网络安全和军事防御项目成为世界之最。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川普在维吉尼亚州赫恩登市对一个名为退役美国战士的组织表示，要加强网络攻击和防御能力。
我将确保我们的军队在网络攻击和防御方面以及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世界之最，注意是任何方面，我们很少像现在这样如此需要它。
We've rarely needed it more than we do right now。
川普在回答提问时还表示，如果自己当选总统，将会对伊斯兰国组织重拳出击。
我只是很想说，我们将会重重地打击伊斯兰国，我指的是非常严厉的打击。不过我确实认为，美国民众不需要知道我们将在哪一天、哪个时刻实施打击。
就在这场竞选活动前，《纽约时报》报道称，川普在他1995年的联邦税表上称自己损失了9.16亿美元，此举可能使他在之后的18年中都不用再缴纳所得税。川普的两名顾问星期天则表示，这显示了川普的生意头脑，找到如何将税表额度最小化的方法，是个天才。川普拒绝公布他的税表，趁他在美国国税局完成对他的审计之前，他都不会公布。国税局表示，审计并不限制当事人公开他们的税务信息。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经常拿川普在商场上取得的成功作为力挺他的主要原因。不过呢，因为最近一部记述川普怎么样出人头地的书，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画面。在川普的经商生涯中，仰慕者固然众多，但是责骂的人呢，也是大有人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在出马竞选总统之前，川普是纽约市一位精明老练的房地产开发商和生意人。他在 NBC 的真人秀节目《学徒》中经常夸赞自己的商场成就。
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 requires
在纽约做生意必须是个很强悍的人，必须要动力十足。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生意人。
And he is very much a New York businessman.
马克·费歇尔与迈克尔·克拉尼什共同撰写了《曝光川普》这部书，本书在最近出版，记录了川普走向总统候选人之路以及他一路走来所经手的那些重大商业交易。
他相信身为大型商业运作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背景为他打下了基础，接下来什么事都应该可以对付。
本书的作者大量采访了川普，他们发现在他登上社会顶端的路途中，品牌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每一处地产都在显著位置亮出川普的大名，他在华盛顿市最新开张的川普酒店也不例外。多年来，川普的大名一直代表着奢华和炫富。
他靠许可别人使用他的大名而赚钱，而别人要把自己的本金投入到这些大楼，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亏钱，而不管怎样，他都不会亏。
可别人却有亏钱的。贝斯罗瑟尔的公司曾经签了合同，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川普泰姬陵赌场内的各处卫生间安装隔板。
合同金额是$230,000，这是我们当时接过的最大的活。
然而到了付款的时候，罗瑟尔得知川普已经申请破产，不会付钱了。
要拿到任何钱，每个人都必须呈交文件，聘请律师，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手续。
到头来，罗瑟尔只拿到了应得款项的30%，而这还是在打了2.5年的官司之后。
就像我们书中描写的那样，一路走来，一个又一个的供应商、合同商、股东，因为跟川普搅在一起而赔得精光。
抛开商场手段不论，两位作者争辩说，川普仍然是一位大师级人物，善于识别大众的各种欲望。
要看懂唐纳德·川普，就必须明白国民的状态。他利用了那种强烈的焦虑心理，而这种心理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如今，选民们将要决定这位纽约的名流富商是否可以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如果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的话，那么他会出现什么样的风格呢？比方说他的风格会更像是他作为美国第一夫人时候的希拉里呢，还是说更像在2001到2009年担任国会参议员的希拉里呢？有关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他将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来利用，这其中包括他曾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的经历。在这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做过律师、州长夫人、美国第一夫人，还当选过国会参议员。他如何利用这些经验将影响到他的执政方式以及美国民众对他的印象呢？在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的时候，希拉里·克林顿选择成为一个比他很多前任都更加活跃的第一夫人。他主动在诸如医保改革等政策问题上做出努力。然而，他提出的长达1000页的提案在1993年的国会没有获得通过。批评者还指责总统夫人干政，希拉里的支持率因此下跌了将近20%。不过在1998年，当希拉里激烈地维护她那深陷于莱温斯基丑闻中无法脱身的丈夫比尔·克林顿时，希拉里的支持率获得了反弹。分析人士说，从那时起到现在，希拉里似乎对媒体存有戒心。虽然她接受电视采访，但不喜欢召开新闻发布会，让记者随意提问。这有时让她看上去像一个缺乏竞争力的候选人。如果克林顿赢得大选，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外界预计她将延续她的前任，美国首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的工作。 克林顿与奥巴马之间一个关键不同，就是他们与国会打交道的方式。奥巴马总统并不以构建联系国会议员们的桥梁而著称，但克林顿在参议院的资历，在为他为执政百日确立政策纲领时，将显得很有价值。要想执掌一个有效运转的政府，克林顿或许还需要把他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以及担任国务卿期间学到的经验教训应用到平日的治国理念之中。长期从政既是资历，也可能是包袱。他的对手川普就批评说，希拉里也许有经验，但都是坏经验，二三十年来充满了失败。比如在伊斯兰国的问题上，川普就指责希拉里的政策催生了伊斯兰国，希拉里则反唇相讥说，川普在各项政策问题上都拿不出细节。两人在首场辩论中有这样一段交锋。
他说只要去他的网站，他会告诉我们如何打击伊斯兰国，但我可不认为麦克阿瑟将军会喜欢这种方式。
至少我还有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
埃默里大学的学者安德拉·吉莱斯皮通过 Skype 说，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在首场辩论中表现不错，但仍然需要在缺乏可信度的问题上做出弥补。
他得想办法树立有公信力的形象，让人觉得他已经弥补了过去的一些过失。
这个星期，克林顿与曾是他在党内初选时的对手佛蒙特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一起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竞选活动，争取他极为需要的年轻人选票。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呢，美国两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看成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呢，甚至把它称为是灾难。新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已经放缓。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于全球贸易增长放慢，韩国的庞大海运公司韩进公司已经倒闭，许多船员一度困在海上，没有钱支付靠岸费，直到一项应急方案敲定才踏上陆地。据世贸组织预测，全球贸易今年只能增长 1.7%， 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不景气的一年。支持贸易的人说，贸易协定的谈判和批准举步维艰，这导致了贸易增长和全球经济的放缓。但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以往有缺陷的贸易协议导致了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他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它将是一场灾难，绝不可以让 TPP 成为现实，那将是巨大的灾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在芝加哥的一次讲话中说，贸易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限制贸易明显是经济上玩忽职守的典型案例，因为它不能帮助原本希望保护的经济领域，反而剥夺一些家庭和工人的重要经济机会，损害供应链，增加许多基本物资的价格。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贸易协议还有助于美国的外交影响力和安全。
我们如果拒绝 TPP， 就是大大的倒退，就是偏离这个关键的合作平台，就是偏离我们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也就是偏离保护我国利益和促进普世价值的使命。
克里说，一项成功的贸易协议可以帮助美国影响亚太地区的格局，而这个地区居住着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也将在这里谱写。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要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请您不要走开哦，我们待会儿见。